我病人哈、哦、说这个人很情绪化，那表示这个人就不好，因为他很情绪化哈、哦。哎，可是呢，你会发现哈、哦，当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哈、哦、进到教会，听到诗歌，或者大部分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，通常都会有一种经验，就是流泪。好，那各位问你哈、哦，流泪是一种情绪吗？是的。流泪如果没有情绪呢，你还真不晓得你的泪从哪里来啊。所以情绪呢，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感觉也对，好，你可以说它是一种感动也对啊。但无论如何，上帝把情绪放在我的里面，是因为要让我有温暖，好，是因为要让我跟上帝之间的交谈，让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有感觉。好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情绪常常会被人否定啊，或者是说情绪常常会被人忽略，因为呢我们好像对情绪比较排斥啊，对情绪呢比较有成见啊，所以呢我们就忘记说，其实当上帝把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好，那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请问上帝有没有情绪啊？你觉得上帝有没有情绪？好，有哈、哦，在旧约里面，上帝还蛮有情绪的哦。上帝情绪到一种地步，让人误会他说：“哦，我们这个神好喜欢生气哦，只要一惹神生气哦，要么就打雷啊，要么就是火山爆发哈、啊，要么就是开始就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发生哈。”那这是我们对上帝的另外一种片段的理解。其实上帝他虽然很有情绪，但是上帝情绪控制得很好，因为圣经说他不轻易发怒。好，那在耶稣的，我们在新约里面，耶稣有没有情绪啊？有啊。好，所以耶稣有没有哭过？有啊。那耶稣有没有生气过？有啊。哎，但是小心哦。好，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可不要说耶稣发过脾气我也可以发过脾气，这个就不要这样讲。好，人家发脾气呢是比较有正当理由，那我们自己发脾气呢，有时候我们理由不是太正当。好，我们是发泄啊，跟耶稣这个发脾气理由不太一样。但总而言之，情绪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礼物，情绪是上帝给的礼物，所以你要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而且你要关心自己的情绪。好，当我们接纳自己的情绪，而且我们关心自己的情绪，而且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懂得跟你自己的情绪相处，你会变得很可爱的人。如果你不懂得跟你自己的情绪相处，好，那有时候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，你也会很讨厌别人。所以在圣经有说哈，耶稣说圣经讲到爱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要爱神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呢要爱人如己，对。所以那个爱自己爱别人是双向的，我爱别人就是爱我自己，我懂得爱自己我就懂得爱别人。所以那种爱里面呢，其实你会发现跟我们平常讲的那种自爱自怜的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那个爱里面有神在里面。所以总而言之，我们讲到情绪呢，有讲到很多自己的内在的，不管是自己内在的心事啊，自己内在的心情，好，自己内在的心中的一些感动。好，我们讲的情绪很多是关于我们内在的东西。那如果我们越能够了解自己的情绪，我们的灵性，我们灵性的追求跟我们灵性的学习也会更健康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呢，当主耶稣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主耶稣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很健康。当然情绪也有不健康的时候，所以情绪也有健康的时候。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情绪的治疗，通过情绪的了解啊，也透过情绪的医治啊，能够让我们的我们情绪如果可以很健康的去培养它，我们的个性也会越来越乐观啊。情绪跟个性是长在一起的，好，当我们的情绪 稳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个性就稳定。当我们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，你的个性要怎么去装得很属灵，你的个性要怎么去装得很敬虔，说实在的有时候会破功。所以 我有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个传道的孩子一个年轻人聊天，因为 我也是个孩子，那因为都是传道人，所以他也很诚恳说，陈牧师你不晓得，有时候我真巴不得我的爸爸在教会都不要回来，因为在教会是好牧师啊，在家里就不是好牧师，所以我情愿当我爸爸的会友。我操，真的，所以传道压力很大，你懂吗？传道有时候有情绪，对不对？可是传道的情绪呢，在教会呢，要控制好；到家里呢，就放松。所以呢，情愿做爸爸的会友，不要做爸爸的儿子。所以有时候情绪就是这样，因为情绪是一个很内在的东西，但是上帝希望我们。上帝希望我们不论在家里在教会，不论在工作还是在自己的灵修生活，面对上帝面对人，我的情绪都是健康的，希望神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。那情绪要健康一定是因为我们有生病，所以我们接纳自己，我们是一个有病的人。所以现在呢，因为这种心理健康情绪健康现在这种观念越来越普遍了，普遍到这种地步，情绪生病就好像啊，我感冒了一样，那么的容易，情绪很容易生病，很容易的啊。你情绪要是生病你就会睡不好觉，你情绪要是生病的时候呢，你会就觉得说呢，明明天气很好，但是你为什么老是这么不开心？所以情绪会生病，所以那既然生病了，有没有方法可以让我们得医治？有，因为耶稣说的，生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对不对？那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医生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让耶稣住在你里面。耶稣不是住在嘴巴，耶稣住在里面。耶稣也不是住在我的头啊，是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问题是我做不到啊，所以知道在这边，只有知道圣经说，只有知道，只有知识会叫人怎么样？自高，对。你看别人都很低，你很高，因为你都知道，但是你做不到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，我们让耶稣不只是住这里，我们还要让耶稣住这里，住在我们的心。所以耶稣要在我们的心很温暖，耶稣在我们的心很安全。你不要怕，不要怕自己生病，生病是每个人都会的，因为我们都不完全，所以我们会生病。我们会不会受伤？会，我们情绪很容易受伤。为什么耶稣要住在心里？因为心很脆弱。我们的心中一旦听不到，一旦如果听到一句觉得自己很不喜欢的话，我们里面就不舒服。我们的心其实很敏感，所以我们心呢是脆弱的。所以有一些对我们自我的包容跟接纳，我们学习承认说，是啊，我本来就是有病啊，要不然我为什么需要救主？我如果没有病，我就不需要救主了。我自己就是最好的医生，我专门去医别人，别人都有病，我没病，那这个就情绪不健康。医生有没有病？医生其实有时候病得更厉害，只是他没办法跟你讲。所以最伟大的医生其实只有一位，就是我们的耶稣。所以要让耶稣住在心里。然后常常跟耶稣谈谈心事，主耶稣啊，我又来了，我不舒服了。你怎么不舒服了？我看到他就讨厌，可是我每天都要看到他，那怎么办？我也不能直接跟他讲说，我看你就讨厌，我也不能这样跟他讲，我还要跟他握手嘞，我还要跟他这样亲两个，这些都是很假的，我也知道很假，但没办法，因为我要做人啊。耶稣说不对，改变。改变自己的情绪，改变自己的心情，怎么样让我们的真诚是用健康的情绪去跟人互动？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们的心中做不到。哪里？为什么做不到呢？因为我们生病，所以我们需要有神在我们里面的安慰，有神在我们里面的鼓励，甚至我们跟神求一种平安。我对人不信任，是因为我自己有不安全感。主啊，你让我平安。 你让我把那个恐惧，对人不安全感，对人不信任，哎呀，每个人都想要占我便宜，哎呀，怎么会那么可怕呢？是啊，啊，所以你会有不安全感，啊，所以你就不容易打开，你不容易分享，啊，每个人都背后都在说我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又不用装窃听器，你怎么知道别人家在背后说你？啊，那真的真的说你又怎么样？会少你一块肉吗？会割你一块肉？你不会吗？啊，但是所有不安全感，很多时候来，你要记住，许多的不安全感是你的幻想。那为什么你会做幻想？因为你真的曾经受过伤，而这个伤害，你在别人的身上你失望了，你没有办法从别人的身上得到安慰，甚至得到一句对不起，你都没办法得到，你也没办法听到，所以你受伤。所以当我们要让自己的情绪恢复健康，弟兄姊妹，所有生命的伤害要得到最好的安慰，最好的鼓励，只有耶稣能够帮助你们。所以要学习为自己祷告。所以今天下午这个课程呢，牧师会跟你分享三种情绪伤害，然后后面其实还有13种偏差人格，13种我们希望明年再来谈。好，今天我们先谈这3种受伤情绪。所谓的受伤情绪，就是我们都有的这三种受伤情绪。那在分享这些情绪之前呢，我们今天有帮你准备一个小讲义。好，当然讲义当然不是那么少啊。好，这本讲义呢是先给你就是开胃菜 appetite 开胃菜，让你知道说我们这个讲义是很好的。好，那明年哈，这本讲义会变成更厚的，可能我们会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比较厚一点的书。那明年我们会把后面再补给各位的。所以今年呢，你拿到这本讲义，牧师希望呢留下你的姓名，还有就是希望你能够有留下你的联络方式。明年我们把讲义写得更完整，我们再把完整的讲义再送给各位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今天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情绪，什么是情绪阴影啊？今天这个是我们的题目，情绪阴影。那我们中间会有休息时间啊，给各位稍微回味一下啊。那我们后面呢，我们还有一个戏剧的这个观赏啊。那这个戏剧呢是我们同学自编。自导自演的啊，那我们把它拍成一个短剧啊。那个这个短剧呢，其实也是讲到在透过牧师现在在开的这个心灵成长啊，跟这个心灵关怀这个课程，怎么样帮助我们当中的同学，让他能够走出情绪的惧怕，走出情绪的阴影，让他越来越开朗，成为一个可以去跟别人分享的。那这是一个他心路历程。所以等一下中午休息啊，等一下我们中间休息时间之后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观赏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，有没有？我要跟你借一下你的讲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，什么是情绪阴影？好，那这当中有一个 PowerPoint 哈，我们先看讲义好了哈。好，情绪阴影呢，就是我们的心结。好，那也有人呢把它翻译成情结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，一边看讲义，好，我们一边来看一下这个。在我们的情绪阴影里面多半呢就是会让我们有不舒服的感觉啊，就是情绪阴影啊。那情绪阴影呢，在讲义里面说呢，它就是我们的幽暗的地方。所谓的幽暗呢，就是你不想被人看到，你不想让人知道，啊，你也不想讲。好，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失控？一般来讲情绪失控之前你都控制得很好，当你很健康的时候你会控制得很好，或者当你的心情稳定的时候你会控制得很好。好，但是问题是，其实人的变化像天气一样不是很稳定。当你的身体，比如说你昨天没有睡好，你昨天没有睡好，所以你今天睡眠不足。好，那最好不要有人惹到你，因为你今天 会失控。问题是昨天没睡好啊，或者给你二三天，你营养不良，好，那今天已经到了极限了，好，没有人知道你营养不良，也没有人知道你吃不好睡不好有三天，没有人知道，只有你知道。那今天不要有人惹你，只要有人惹你了，你就会失控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们讲阴影的地方，就是那个情绪呢，本来就在你的里面，可是你包装得很好，你隐藏得很好，然后你控制得很好，但一旦你失控了，那个阴影它就会放大，啊，成为暴风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说呢，那个暴风雨来临之前一定会有什么？会有乌云嘛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不晓得各位当中有没有人现在处在乌云的状态，我们最好不要惹你啊，我们最常讲到都没有针对任何人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，我万一如果讲到你心里的状态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百家牧师谁都不讲就讲我，没有，请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啊。所以这是讲到一个普遍的状态，因为我们都有自己软弱的地方啊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躲起来，不要让他们知道。好，那这种的天性从小孩子就看得出来。好，我们教会如果有一些小孩子，好，如果万一被爸爸妈妈骂了，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情绪阴影最原始的地方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啊，在这个 PowerPoint 里面哈，在心灵的幽暗处就是情绪阴影，这里面呢躲着你的恐惧，躲着你的怒气，啊，所以有时候生气不要让人知道，这是因为你有情绪阴影，啊，所以你不想让人家看到你会生气，还有你的失落感，啊，你的彷徨无助，啊，还有啊，你会想要啊，你的里面啊会想要攻击人，啊，有没有可以放出来？你的里面会想要攻击人，啊，或者是破坏人，啊，破坏常常就是说啊，在人家不知道情况之下啊破坏人。还有呢，就是情绪如果有太多的这种压抑的东西呢，你很容易会情绪暴走。什么叫情绪暴走？刚刚牧师说的，你的理性有告诉你，你不要随便发脾气，这是你的理性。可是呢，因为你刚刚牧师说的睡眠不好，营养不够，好，或者你生病了，好，那你的情绪失控了，你就会有情绪暴走，啊，就是你的理智跟你的身体是分开的，啊，你的理智告诉你不要随便生气，但是你的身体就是控制不住想打人，啊，那个时候就情绪暴走，啊，那再来就是多重人格，啊，就是我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假我，啊，因为平常都装得很好，啊，但是一旦你的情绪失控了，你的假我呢就会开始，啊，没有办法，啊，控制得好，那你就会有很多的反复无常啊。我们通常所谓的多重人格，就是我们的身上有时候会有反复无常的表现。好，你让人猜不透，说到底你喜欢什么啊？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个婚姻辅导啊，常常很多不管是太太也好，做丈夫也好，我都跟他结婚那么久了，他还不晓得我喜欢吃什么。好，我常常听一个故事说，哎呀，妈妈就是喜欢吃鱼头，她从来不吃鱼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鱼肉都给孩子吃嘛，都给老公吃的嘛，那最后只剩下鱼头没人吃。好，所以妈妈就喜欢吃鱼头，所以从今开始，好，所有小孩跟所有跟他的先生都说，嘿，我的妈妈就喜欢吃鱼头，所以以后只要有鱼肉都被我们吃掉了，只剩鱼头给妈妈吃。啊，这个妈妈就。
你们都没有人了解我，其实我最喜欢吃鱼肚，为什么要吃得到？
有一天吵架了，他说，你们老是欺负我，都把鱼肉都吃光了，只剩鱼头。他说，天哪，天大的冤枉啊，我们一直以为你喜欢吃鱼头啊。那怎么会造成人家不了解你，这造成这么大的落差呢？因为这里面你有很多你没有讲清楚的地方，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人跟人之间有很真诚的了解，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很放心的把自己里面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你可以很有安全感的让别人了解。比如说我刚刚举例子，你做妈妈的因为你喜欢牺牲嘛， 牺牲是你甘心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强迫你牺牲的哈，就好像做爸爸的洗碗，没有人强迫你洗碗的，所以你一边洗碗不要一边摔筷子，让大家知道说我在洗碗了。你们都不要说爸爸不洗碗，因为我爸爸又在洗碗，啪啪啪，然后这样他洗得很大声哈，用这个声音来抗议说哈，其实我还不喜欢洗碗啊。所以我们其实表达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表达，那怎么样用健康的方式来表达？好，这个就是真我跟假我。这一堂课如果各位觉得对你有帮助哈，牧师很鼓励你哈，你可以来上啊牧师开的心灵辅导的课程啊，这方面会帮助你有更多自我了解哈。那所以假我呢是一个理想中的我，哎，我很，哎，我脾气很好，是你脾气真的好好啊，理想中的我啊。有时候这个理想呢是一种啊，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很有形象，好，你做的真道地。你讲话真有理啊，这是理想中的我啊。当然，其实真我的里面有很多的恐惧啊，就像说，哎呀，你看百家牧师，你看，哎呀，拿起麦克风讲起话，多自然呐、啊，多流利哈、啊。其实里面的那个声音，叭叭叭叭叭叭叭，里面的大鼓啊，你们都不晓得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，啊，我们外表做事给人的印象很有能力，是不是？但天知道。我们里面做人其实还是很惧怕的，所以同时呢，让人欣赏你做事很有能力，跟让人了解你的心中其实有惧怕，其实这当中没有矛盾，其实这是真诚。但是如果我们啊太在意那个外表给人看，而我们太惧怕里面被人了解，有时候那个真我假我就会造成我们的情绪阴影。好，那那一块有时候就变成我们的啊，就是我们在健康人格成长的时候的一种拦阻。好，我们会啊没有办法很真诚的可以去表达自己里面的真诚啊，里面的情绪或是里面的感觉。所以，情绪阴影也是有这种问题哈。我们再看下面哈。好，那么看讲义呢，我看一下哈，在情绪化哈，很多人是长久以来哈被人毁谤的一种压抑。好，很多人呢会透过因为被情绪化的教养，成为痛苦的经验，所以。人长大之后呢就会排斥这种人。好，所以通常我们为什么会排斥情绪？好，因为我们被别人的情绪受伤。好，别人用他的情绪去伤害我们。在 前几年台湾流行一本书叫做情绪勒索。你知道有一些人真的是情商高手。我们现在情商呢都是比较是倾向说呢他控制情绪控制得很好，叫情商。现在对情商有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他会用情绪去控制人为他做事。这个爸爸妈妈最高明了，我生气啊！你懂什么？去做就对了。可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？你懂那么多干嘛？去做就对了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对情绪会排斥？因为在我们很多的经验里面，我们常常是用一种控制人的情绪去表达我们的情绪，所以我们对情绪有害怕，我们对情绪有排斥。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，其实我们也是有情绪的人。所以变成说，当我们的情绪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压抑，我们用隐藏，甚至我们用包装来包装我们的情绪，而那个时候就会造成阴影出来。所以这是情绪的痛苦经验。好，所以在人在互动的关系或者亲密的关系的相处，我们发现越拒绝自己成为情绪化的人，反而越容易情绪化。对，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上帝造我们真的很公平。你有时候越不喜欢的东西，反而是你会被那个东西辖制。因为这是你的伤害，这是你的痛苦。而所有的牧师告诉各位所有的情绪呢，我们有不好的经验，我们曾经在情绪里面受过伤，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真的很棒。情绪的医治跟情绪的恢复 都是有办法的。好，可是呢，如果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不开始给自己有机会，好，去得安慰、得医治、得鼓励，那我们一直压压压压到最后，很可惜哦。好，我打个比方哈，你知道为什么人的骨头到最后哈会有什么关节炎啊、什么腹膜炎啊、啊什么这个连举手都，啊什么脖子啊又什么什么这个扭到哈，所有这些你觉得骨头不舒服的地方，都是长期被怎么样的压，对，被压迫。那情绪如果长期被压迫，你没有一个很正常的表达，你没有很正常的宣泄啊，没有很正常的分享，它就会造成精神病。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。所以只要让我们在情绪的里面，我们很健康的去面对，啊，然后我们很健康的去沟通、去分享，好，那我觉得哈，这个对我们的精神保养、神经保养很棒，非常棒。而且透过脑神经的研究，现在越来越证明，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器官都会老化，没有错，但是有一个器官它不会老化，这个你这个听到了，保证你今天来这一趟值得票价。我们的脑是最不容易老化，而且我们的脑重生啊，不要说错，再生力最强啊，太棒了！所以你要好好的哦，这个头啊，你要好好保养它，不要胡思乱想啊，不要老是想那些不开心的，懂得保养自己的情绪，就是保养自己的头。好，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一出现说你要平安？因为平安就是保养我们的头部最健康的情绪，要平安，要平静，要有安全感，好，不要那么活在惧怕，好，然后要饶恕。因为你不饶恕别人，就是不饶恕自己。当你饶恕人的时候，哎，你有喜乐。这个都是你看哦。当我们越来越了解，为什么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带来祝福？好，通常我们觉得嘛，我觉得有时候基督徒要，我有时候我们祷告要稍微改变一下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，上帝你祝福我啊，祝福我是什么啊？祝福我赚钱啊，祝福我儿女要听话啊。祝福我心想事成，好，我们通常求祝福会求很多看得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牧师要鼓励你，你要求更好的祝福，祝福你的情绪要健康，祝福你的精神要愉快，好，祝福你的思想要开朗，这个是上好的祝福，好，让你整个人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很健康的里面呢，哎，你整个人哈，有的这个脑神经科学家哈，我觉得这一点我还蛮赞同的。当你的思想健康的时候，你比较不容易生病。好，所以要听进去哦。好，你听到这一点你就回去了，我也觉得很高兴，因为这一点会对你带来很大的祝福。你要求这个。好，那在下面好，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难过而生气的时候呢，情绪暴走就会让自己有分离，好，就是你的理智跟你的肢体是分开的，你没办法控制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容易走入自卑、自爱、自怜、自暴自弃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面。好啊，所以能够有受伤情绪的治疗呢，就是可以面对软弱的真我哈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，在神面前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很健康，非常健康。好，然后我们来到人的面前说，请你再给我机会，因为我还在成长的当中，这是很健康的。所以承认自己的软弱一点都不羞耻，最勇敢，最勇敢的人是承认我是一个会惧怕的人，最勇敢。所以我们的知情意都是在我们情绪治疗的里面哈，的这个内容啊，承认自己没有完全对，所以少怪别人，好，多承认自己的，多了解自己的软弱。我们的情感方面呢，要承认，对我是常常觉得不舒服哦，啊，特别我们当中，我不晓得，如果你是一个情绪比较敏感的人，好， 那你啊，你会活得比较辛苦，因为你很容易不舒服。啊，别人觉得没事啊，有事，啊，因为你的情绪比较敏感，啊，神经比较小条，就是比较细腻。啊，那我们当中如果有那种啊情绪比较大条的，神经比较啊这个大条的，就说没事啊，这没什么嘛。啊，可是啊。人家情绪跟你情绪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候呢感觉不舒服，少要求别人，多为自己祷告。意思也是一样，在行为方面我不完美，所以少命令别人，改变先从自己开始，然后减少投射心理，就是当你被刺激了，你的情绪被刺激，通常我们人是这样子，自我防卫，通常人只要一刺激我，不一定他会害你，他不一定会害你，但是他刺激你了，那他有没有故意刺激你？可能他也没有。我们常说言者无意，但是听者无心。因为你被刺激到了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吗？人一旦受到攻击，他就有刺猬反应，然后就射你，所以我们叫投射心理。那一般来讲，自己的不舒服，一开始投射在别人的错上，这是正常的。可是你不能把它当成习惯，不能老是说一定别人有问题。有时候我们一开始有这种的反应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回到自己的里面，说我为什么那么在意，我在在意什么，是我的地位受到影响，因为他比我优秀，还是我的自卑感在作怪，因为我觉得他看不起我，我在在意什么？那个时候我们从刺猬的反应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自我成长的机会。这个其实很好，如果你可以把它记起来的话，还有减少救世主情节。每一个人你都要照顾的条条有理，每一个人你都要照顾的很完全。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马上就会觉得说我又做不好了，把所有的错都归在自己身上。这个跟投射心理刚好是两个极端，好，我们看下面，那如何为自己祷告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也是我们等一下会有，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三种受伤情绪，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，牧师会简短的教大家怎么为自己祷告，各位，牧师要鼓励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生命是从耶稣来的。耶稣说我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，对，我们都生病，你懂吗？我们身上都有细菌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再讲一句更残酷一点，我们身上都有癌细胞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现在没有癌哦，你有癌细胞，但是你没有癌，因为癌是肿瘤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抗体够，你的抗体够，所以细菌根本妨碍不到你，懂吗？所以其实我们是跟细菌共存，懂吗？只要你抗体健康，你根本不需要担心。担心是什么？一旦你的抗体减弱，那当然你就容易生病。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学习为自己祷告，所有我们对生命所需要的能力，所需要的抵抗力，都是从耶稣而来，所以我们要学习为自己祷告，那怎么样为自己祷告呢？就是能够把内在自我，我们看下面，当你有自我觉察的力量，本来你很捆绑的，本来你觉得有受到这个困难的，你会暂时得到缓解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的自我省察的能力如果不健康的话呢，会让你自己一直活在自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自省不等于自责，因为自责是让我们被定罪，你懂吗？好像说一旦你被人抓到，你有一次说谎，你被抓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哇，你就开始你觉得很辛苦的。你再讲100句的诚实的话，你都很难去让人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，因为你曾经被人家抓到一次说谎， 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上帝他圣经说他不再定我们的罪，你懂吗？因为上帝说过去的事真的就一笔勾销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的自省就是我们自己省察，我们觉悟说啊，原来我这个地方我还可以改变，然后我为自己祷告。好，但是我不要被定罪，不要因为我曾经犯过罪，我曾经犯过错，我就好像从现在开始我就一败涂地，我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再来，我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做人。 No， 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永远有新的开始，你永远可以再来一次，只要我们愿意承认我们得罪神，甚至我们承认我们得罪人。所以承认自己有错一点都不羞耻，我们透过承认我们可以有机会成长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好，所以如何学习为自己祷告，慢慢的呢，哎，你就会开始有一个从容自在的态度，就是说当你面对别人控诉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呢很从容，你不会恐慌。好，因为你知道你不需要被定罪，你只需要自我省察，但是你不需要被定罪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开始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，学到有能力可以稳定自己情绪的经验，所以我们就有自在跟自由。在圣经里说真理让我们怎么样得自由，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对，所以上帝不定我们的罪，但是上帝希望我们改变，要改变，一个改变的人他永远有机会重新再来。好，所以这是学习为自己祷告，好，能够认识真实的自我。好，那好，那这个就先不看，我们看讲义哈。我们看认识我是谁，觉察到我是谁，这是一个管理好情绪，还有重新掌握密切关系，待人处事的必备修养。圣经提到原罪的观念有两种遗传，一种遗传呢是父母来的，一种遗传呢是我们的祖先哈亚当夏娃来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有了这个原罪的意识，好，我们就知道呢，其实每一个人哈，我们的内在的生命本来都是破碎的，好，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破碎的这个原罪，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也是一个破碎的生命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，其实我们里面都是破碎的，都是不完整的。好，所以耶稣进到我们的里面很重要，他要重新把我们里面的这个破碎重新排列。好，我们常常形容说呢，没有耶稣住进来的心哈，都裂开了，不完整。现在耶稣进来了，他让我们呢有裂缝的他帮我们缝补，有裂开的他帮我们重新再聚集过来，他要修好我们这个心，让我们的心跟耶稣同在，我们越跟他同在，我们就越健康，我们就有机会完整啊，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啊。好，那所以在人的认识的为自己祷告，我们现在就说怎么为自己祷告。第一个，你先要知道你是谁，好，你真正在神的里面，好，你怎么样可以真诚的面对自己啊？当我们觉得我真的有不好的情绪，我真的有不好的动机啊，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，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很刻意的去压抑自己，那有时候我们的动机就会有不好的恶念会出来，好，包括像这个不安全感啊，所以你对人不容易信任，好，你对人呢不容易真诚的友善，好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面对自己。我真的是我对人真的有不好的动机或者我真的里面有不安全感，所以我是谁，我要跟神讲，我要很清楚的告诉神因为我们要学习为自己祷告，所以把自己很真诚的跟神讲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习惯，好，我的人格里面呢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复杂的情绪，好，那有光明的一面，也有阴暗的一面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要来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好，我们要为自己分析，好， 在我的人格的里面是不是有我爸爸的影子，有我妈妈的影子，哈，这个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家庭背景所产出来的情绪。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辅导过一些像一些青年人啊，他们的成长过程他的身上呢有爸爸的脾气啊，有妈妈的情绪啊，这每一个人我们身上都有。好，所以当我们要帮助自己的情绪，帮助自己的人格成长的健康的时候呢，我们要重新啊，我们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嘛，所以现在上帝呢重新带我们长大啊，所以我们呢要帮助自己，如果有爸爸的影子，有妈妈的影子在我们的身上啊，那好的我们留下来，不好的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改变的能力，让我们把不好的习惯可以改掉。好，我们通常是这样劝父母，如果我们的身上不改变父母带给我们的伤害，那这个伤害我们会自己成为下一代的伤害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的分析能力，好，知道怎么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好，包括遗传的个性，好，或者受伤的性格。那我怎么去平衡呢？这个就是为自己祷告一个很重要的哈啊。举个例子啊，有人呢因为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啊，所以不论受委屈或生气，他总是强颜欢笑说没关系没关系。好，日子久了，他笑得很诡异。你有没有看过人家笑得很诡异？就是我们所谓的皮笑肉不笑。对，那其实他自己也很痛苦，也很累，因为做人嘛，要做给人看嘛。所以他笑得也很辛苦，但是我们也觉得，哎，我们也包容他，虽然他笑得很辛苦，好，可是这样的生命情绪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得医治，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怎么为自己祷告，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哈，要懂得平衡，好，你虽然我们虽然要有喜乐，要有平安，好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喜乐平安是真平安，真喜乐。让自己呢的不同的人格啊都有自然表达的机会，不论是光明的或阴暗的，我们都可以被看见，让真我的生命成为从容自在，还有真诚友善。好，做个结论，每一个人的性格呢都有光明面跟阴暗面，也就是说所有的情绪都有它负向的来源跟正向的能量，只有坦诚面对自己的阴影，才有机会走出阴影。只有坦然地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我们才有机会解决问题。如果老是说没问题没关系，我好得很，上帝对我好得不得了，那如果你都觉得很好，那就没有机会可以解决你的问题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承认自己，我本来就是有病的人，只是现在病我还控制得很好，可是是不是真的要让这个病一直在里面隐藏呢？不需要，我们去看病吧，我们去找耶稣吗？好，如果找耶稣你还觉得说，哎呀牧师啊，我就是听不到耶稣的声音，好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找牧者，我们找辅导，我们找属灵同伴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分享，你一边分享一边听，慢慢的，哎，因为你的问题你愿意讲出来，哦，牧师在做情绪治疗的过程里面，我一直跟就是来寻求帮助跟辅导的人说，哦，只要你讲得出来，你都有机会得医治，就怕你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就比较辛苦，因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让你有安全感。很多人的情绪里面的痛苦讲不出来，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你压太久了，所以我要慢慢的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放一点浪漫的音乐，让你觉得很舒服啊，然后呢，多请你喝咖啡啊，多请你吃点心啊，让你觉得哎，这个牧师应该可以吧，应该还不错哈，啊，慢慢的让你有安全感了，好，那你就可以讲出来，啊，这要花更多的时间。但是有一种人更辛苦，就是呢，他觉得我忘记了，我早就放下来没事了，最怕遇到这样的人。可是呢，他虽然说没事， 但等到真的跟人开始在互动的时候，哎，你发现，呜、哦，他很在意哦。他说他没事的东西是他最在意的东西，他说没关系的事情是他最放不下的事情，啊，那表示，啊、哦，其实他在压抑，啊，压到哪里去了？压到潜意识里去了。那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就是说，不承认，也不找人，也不分享，也不讲，也不谈。好，那那个时候呢，就比较麻烦。好，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，当你来上这个课时候呢，希望给自己个机会，好，不要压到潜意识里面。好，压到潜意识里面呢，那真的有时候就要吃点镇静剂。好，因为你睡眠不好，太多情绪的伤害压到潜意识里面的人。通常呢，你睡眠不好，你没有办法深度的睡眠，你只能浅度的睡眠。你知道有一种精神官能症，他睡是睡了，但是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他马上就起来，他没办法深度睡眠。也就是说，他一直睡，但是他没办法休息，所以他越睡越累，啊，就是因为他的里面有很多压抑的东西，在潜意识里面。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，牧师非常鼓励你，你应该寻找辅导，有人跟你聊一聊，跟你谈一谈，好，让你放松，好，让你有安全感，可以谈出来。好，好，所以结论，好，所以让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自己的情绪阴影，好，我们就有机会走出阴影，进入光明。好，那有没有问题？我们先有段时间休息，有没有问题？刚刚牧师谈到的情绪阴影，好。谈到的这个情绪治疗，啊，真我跟假我，有没有问题？